是师有教职，敬顺无为。如果师长有所教诲啊、指命，要恭敬顺从，不要有违背。就是说，师长的命令叫我们做什么，我们应当赶快去做啊。那么不要有违背，我师长教了不肯做啊，违逆的心情，这是不好的。应当不要违背师长的命令，叫做什么，赶快去做，可以做的应当不做。五，从师闻法，善始不忘。第五种，跟随师长学习，比如说修学佛法，听到的佛法要好好的学习研究啊，要好好的保持认识在心中，不要使它忘掉。就是学习的时候啊，听到的要好好的去记起来，不要忘掉。在从前要亲近师长很不容易，而且有疑问要请问呢、也很困难。第一次请问还比较容易，第二、第三次就难了。同样的问题，你如果要问二三次，师长会不大高兴的。比如说我从前亲近冰中法师，他真是很慈悲教导我。第一次请问他，他会很细心的讲给我听。如果第一次讲的你忘掉了，第二次再去请教他同样的问题，他虽然肯大不呀，心里有表示出一点不大愿意的那种情况啊。有的时候他会先说你，你怎么不注意听啊？我讲给你听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注意听啊？现在又忘掉了，要人讲二遍三遍，这怎么行啊？人家哪有这么多时间讲给你听啊？以后得好好记住啊，应当讲一次就得记起来，怎么还要我讲二遍三遍呢？有的时候会挨骂，会有这种情况。我这个用骂的还好，有的还是用打的。有些问师长的话，如果你问第二次用骂，第三次是用打的。先打了之后再说。可是这一打一骂呀，都慌了，这心机防烂了，问了也忘掉了，也记不得了。所以古代要亲近师长是有很多困难的，不像现代。那么我就说，在从前在亲近师长的时候会有这么多困难，希望我们以后啊，后边的学的人呢、能够比较轻松一点，不要像从前的人呢、吃那么多的苦头。比如读书一个字不认得啊、那么第一次去问容易得到答复，到了第二次再问忘掉了再问就有困难了，人家不大愿意说啊、到了第三次再问就要挨骂挨打。所以因此之故啊，那毕竟要所有的教导师长的教导啊，都要善始不忘，好好的把它保持在心里，把它记起来，不要忘掉。那么这就是做弟子的人对师长的敬重，有这么五样事情，是根于善生经啊、这个长公函里面的善生经一条一条列出来的，而我们经文里面呢，只是总合起来的说法，没有一条一条的。而这一条一条的里面的说明啊，部分呢、也是经文的总义里面所没有的，所以要把它拿出来呀、做参考。那么接着就看经文啊，四师辅以五事报之。这个其他的译本也相同的，做师长的人既然得到弟子这样子尊崇恭敬，也应当要五样事情来啊报答他，来好好教他。哪五样事呢？一则书教不离事实，做师长的希望自己的弟子赶快学会赶快教啊，要把自己所有的赶快教给他，能够马上通通教给他更好啊，速教就快啊，快快的教他，不要失掉这个教他的机会。死后不吝事实，就是趁这个他学的机会啊，好好的教他。那个时候不学好啊，等到你老了大了就学不好了。我好像曾讲过，从前我在亲近宾中法师，在山上请他讲这个阿弥陀经的时候，因为他是讲闽南话，山上的人多数都是客家话。听不懂这个闽南话，那么因此就有浮讲啊。 那么当时山上有两三位长老可以讲的，那我当时是小孩子小沙弥，也参加在学习的普讲的这个人数里面。那么当时有一位长老啊，他也普讲但是他普讲讲出来的法呀，并不是宾中法师讲的，很多都是他自己的东西，而不是法师讲的了。那这个宾中法师很细心的，凡是人普讲的时候，他都会跑到后边去，法座后边坐在哪里听呢？他虽然不会讲客家话，但是他听得懂，他听得懂，他都会去听。那么他这位长老讲的时候，他也去听，听回来之后，我是当事者呀。他回来之后要从也要从我的师者房门经过，那么他就先进来跟我说慧心呐，你有没有去听啊？我说我也去听了那你听的怎么样我说好像跟法师讲的有点不大一样。那么他就喘一口大气呀喘大气就说，哎，你还年轻啊，现在就得好好学呀，要把佛法学好啊，你不要像那个老人年纪大了就没有办法教了，学不好，这个时候你不学好，将来就没办法教了。意思就是说，像他是个长老，实际上这个普讲的人的年龄比这个法师的年龄大好几十岁，所以当然他也不好讲，他说某人你讲错了，法师也不敢讲，但不敢讲的，他所讲的并不是法师讲的，以经义已经是不能配合了，所以碰到这种情况啊，他会觉得很为难。那么利用这个机会，这个叫做机会教育啊，他就跟我说你得好好学呀，你这个时候年轻啊，是个小孩子，你讲错了，我可以教你，我可以指正你。那么将来像你如果像那个长老一样年纪那么大了，那糟了，你就是讲错了也没有人敢讲你，因为你是长老，既然你是个长老了，你讲错了，谁去讲你？顶多是背后啊，在那里说你讲的不对，这样是很不好的。所以在这个该学的时候啊，必定要把它好好的学好。书教不离师师，做师长的要好好的教导弟子，让他学好，不要失掉这个教诲的时间。二者尽教。不离不弃，做师长的要尽自己所能，尽量教导弟子，只要这个弟子能学，就尽量教他不要留一手，不要做那个留一手的事情。有许多人他教后辈啊，就留一手，这很不好，怕弟子比自己好我以前曾讲过，这个说相师有发生这种情况，他留一手，结果把这一手带进棺材啊，他的弟子没学到了，结果这一手在世间就失传了，很可惜的。所以要尽教不离不弃，要尽自己所能的通通交给弟子，不要有所保留。三者甚极不生嫉妒，如果弟子胜过师长，师长没有生嫉妒心，世间人很奇怪啊，他看到弟子比师长好啊，他会嫉妒的。不要让师长，不要让弟子超过师长，怕他青出于蓝，所以他会留一手，会留一手不尽教的原因也在这。如果弟子学的比师长更好，那要生欢喜心，不要嫉妒，这很重要。四者，师父严师善友，这是说如果你没有办法教他，这个弟子太聪明了，那么做师长的没有力量教他，你要赶快把他带到有能力教他的严师善友那边去学习，就是像东鼎时代的那个道安法师，道安法师的授业师那么起初叫他做苦工作了三年，后来呀、才教他读经，他一天就背一部经，一天背一部经。后来看到他弟子道安年纪轻轻的这十几岁，但是他那么聪明相貌就是小小的黑黑的，但是他有那么大的聪明智慧知道自己教不过他，他的授业师知道自己没有力量教他，再赶快就把他送到北方去，送去亲近这个佛图澄，佛图澄法师当时有名的北方的一个佛图澄和尚，他不但是这个 有道德，有学问，而且他还有神通啊。所以道安法师亲近佛陀前以后啊，就成为中国佛教的一代很了不起的大宗师，那么中国佛教的影响相当之大。所以如果做师长的自己觉得没有力量教导这个弟子，要送到其他能够教他的地方去，不要这样子枉去这个弟子啊，使他不能够成器，那很可惜的。现在人往往就是这样子啊，自己不愿意啊，这个把这个有能力的弟子送到这个能学的地方去啊，有可学的地方去，就是这样子啊，把这个人才埋没掉了，相当可惜。现在我们佛教界这种情况很多啊，差不多每一位长老、一位大德，自己都画一个圈圈，自己的范围里画了这么一个圈圈，跑进他的圈圈去就不能出来了啊。假如你跑出来到其他的地方去求学，他会不高兴，甚至破坏你，这是很要不得的啊。这个学佛就是出来问题了，所以应当自己有能力教他，要使他赶快学会；自己力量不够，教不过他，要使他到这个能够教他的地方去，让他成器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可是现在人呢，往往不肯这样想，这是很可惜的。在古代这种情况是很多的，尤其像禅宗里面，唐宋的时代禅宗兴盛的时候，这种情形在禅宗的语录里面时时可以看到啊。例如说啊，在马祖道一禅师那边学习的，马祖一看知道这个人的根基呢不是在这边学的，他要在什么地方禅学，他要是马上把他送过去啊，就送到的，比如说送到这个石头西天那边去，这种情形经常有。所以这就是自己觉得啊，他不是在这边学的，就送到那边去，经常有变动。古者临终舍财于之，假如到了这个思想临终的时候，所有的不但是啊这个世间的财宝舍给他，就是出世间的法财也要通通舍给他啊，就是平常是尽量教他通通学会，最后啊那么要结束一生的生命的时候啊，也要把自己的啊所有的一切通通交给弟子。